从最后说姓名开始来领人指挥。好，我们一起唱赞美诗164首。
自上救主最难朋友，软弱的人是自所救，我愿一生靠主引领，随时多蒙保佑。主基是我属灵父亲，随时采茶一无一虑，天上家业长存更美，主恩够永无惧。有时劳碌心中烦闷，如挑重担痛苦万分，若将一切交托于主，我心变得安稳。我于思念蒙主管教，赞扬灵如一起领导，有你亲舍这多烦恼，靠主不怕风暴。虽然错过凄惨险阻，环境恶劣荆棘满路，主恩够用圣灵照顾，总是平安稳住。
好，感谢主保守我们平安。好，那么现在我们就从这个秩序啊，就是最前面讲起啊，为什么我会讲耶波记啊？我们先看罗马书第八章218页。罗马书第八章28节，啊，我们一起读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好，啊，神是宇宙的主宰，凡事都在神的掌控之中，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有神的美意，所以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啊。神让贫有贫有富啊，让富的来帮助贫的啊，有贵有贱啊，让这个尊贵的人晓得善待这些卑贱的人，有强有弱哦，强者来帮助弱者，有硬有软，有男有女，有老有幼哈、哦，有聪明的人，也有愚昧的人啊，互相帮助啊。那么患难也有，平安也有，忧伤也有，喜乐也有，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要成就一个字，就是爱，神就是爱啊。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要成就神的爱，因为神没有亲自啊成为人来这个世界，所以神往往借着许许多多的事物，许许多多周围的人来传达神的爱啊。所以万事都是互相效力的啊，所以经历过往才有今日啊的成就啊，没有过去的事就没有今日的结果，没有过去的你啊就没有今日的我啊。所以很多事情发生都有神的美意啊。啊，那么这个耶伯记啊，在这个神学院里头，本来啊是蔡圣明长老在讲的。蔡圣明长老就是蔡牧执事的父亲，啊，他当时已经89岁了啊，没有一个讲员讲到89岁还讲了圣经66卷里面 包括差不多一半以上都是他在讲的。好，所以有一天他到这个他的孙子就是蔡光泰的家，就在高雄，那出来外出的时候不小心竟然被车子撞到了啊，头受伤20几针，红了20几针。哇，当时我们这个总会负责人就讨论，为什么呢？因为蔡圣林长老每次要到总会来看这个编审这个圣灵报，或是来讲这个神学院的课程的时候他都是从这个民雄的地方搭火车来到这个台中火车站，他又不打电话叫人家用车子载他，他都是自己一个人走到公园路119号旧总会的地方来他每次要来的时候他就是他是理个光头，很瘦又戴个眼镜，然后又拿一只拐杖走路又轻飘飘的，好像腾云驾雾这样所以每次都是自己走路到总会来所以我们总会负责人当时就开会了说既然这个89岁了，这么年纪大的一个老人家，如果有什么这个意外就不好，是不是我们早就应该请人来来继承他的课程这样那我65年当传道，66年就是宗教教育学的神学院的老师那么到了民国70这个6年的时候就要就是来接这个约伯记。为什么接这个约伯记？因为在商量的时候说以赛亚书66卷，耶利米书52章66章那耶利米书52章，以西结书48章怎么这么多里面又有很多的历史我这个记忆力不好，很笨所以我说我这个不能接了，我不能接了他们就说那你我看那你接约伯记比较少章了，42章你接好了当时我也不知所以然所以就把它接下来了那么这个蔡圣明长老就停止在神学院教课，他是89岁，那我是民国100年民国一百年是差三年我是69岁就不能到神学院去教课了，因为他公文下来了你太老了，你给别人去讲这样子所以他是89岁，讲到89岁，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感谢主了我就接了这个89岁的蔡长老的约伯记。其实以前约伯记他只有几张讲义而已也讲的不很多很快就讲完了42章他一下就，但是轮到我讲我不能随便所以我就慢慢的增加讲义，到今天只有37页，也不算太多了那么这个76年初我是第一次来讲课那么第一次讲课的时候我是44岁我太太是40岁那讲过一次以后，想不到哇，试炼来到了这个约伯记，人家叫称它为苦难记那你要讲这个苦难记，你的苦难不够的话，大概来讲深度不够所以神马上就试炼我们了。我们是包括我的太太和我了因为我太太当时在新兴国中上班那么学校有一个公保的健康检查，他本来没有报名但是后来因为一个同事生病去住院，就把那个健保的给我太太就是我这个张老娘现在让张老娘去检查。到检查到5月底的时候这个报告出来了不是，那时候还没有，3月去检查那么检查出来报告是说血尿很严重就是说小便的时候这个尿里面很多血哇，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这是和泌尿科有关系，和肾脏有关系所以就开始到公保大楼现在的青岛西路那个公保大楼那边去检查 哇，去检查的时候，有时候要打什么注射药进去，然后去照这个肾脏，啊，到底这个肾脏有没有问题啊？这膀胱有没有问题啊？这样去照啊，哇，照到后来，哎，说不行哦，你这个蛮严重的哦，还是转诊到台大啊。所以这光宝大楼后面就是台大医院，就转诊到台大医院去检查。哎呦，那一去检查的时候，哇，竟然是要用插管检验啊，插管检验。这个插管检验啊，听了会让人害怕哈，因为啊是一个管子啊，从尿道插进去，经过膀胱啊，插到肾脏，从肾脏去抽东西出来哦啊，所以我陪我太太啊，这个两次坐计程车到这个台大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完就是流血哈、啊，所以流血走路走不动哦。啊，就扶着扶着扶着搭计程车再回来哈，两次都是这样，因为抽出来的东西，从肾脏抽出来的东西，要来检查到底是不是有癌细胞或是什么的这样啊。那到了五月底啊，有一天啊，忽然间哦、啊，电话来了啊，那、啊、打到这个啊，我太太上课这个办公的啊，这个新兴国中去啊，当时。他拿着这个电话筒啊、哦，站着接，啊，是过度性细胞癌，哎，这个是不是癌细胞？是不是癌症？是，竟然瘫坐下去啊！我太太听到说他是患了癌症，马上瘫坐下去。他当时40岁，从小就受洗，但是信心没有经过大考验。所以一听到是癌症，马上就瘫软坐下去了。哦，那既然是这样，那个医师是谁啊？啊，是台大泌尿科的主任啊，是刘德的一个陈医师。啊，他说我为你准备了一个床，一个礼拜，要为你照肾脏镜啊，这样。哇，那我太太回来就说啊，哦。我要去照肾脏镜啊，我的同事都这样讲，我们到底和这个台大医院有什么好的关系？人家拜托都没有床位，你既然你没有拜托，什么都没有，竟然那个医师打电话说要留一个礼拜的啊这个床给你在那里照肾脏镜，啊，你要赶快去哦，赶快去哦，这样啊，啊，但是。一回来就赶快哦，把很多要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已经准备好了啊，然后就来告诉我，我去照肾脏镜好不好？去住院好不好？嘿，他一讲住院，我的脸变成扑克牌的脸孔啊，都没有表情了，话也讲不出来了，就这样，都不讲话，我都不讲话，因为我不喜欢他去照肾脏镜啊，照肾脏镜一定是把肾脏镜放到里面去啊，放到里面去一定会破坏这个肾脏啊，啊，这个胃如果被割掉一点还可以长啊，如果是肾脏的话破坏了就不行了嘛，啊，就那个肾脏就是本来就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不喜欢他去啊，啊，那不喜欢他去怎么办？我们两个就商量了啊，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两个人哦，来早上进食祷告。哦，我们早上进食祷告，我们两个进食100天好了啊，这样好不好？我说好啊，啊，那就早上就要开始进食祷告了啊。从这个6月2号到14号，啊，竟然我失眠12个晚上，啊，这个失眠12个晚上是看着天花板，眼睛就是闭不起来，啊，一直想一直想，如果去照肾脏镜。那是不是有癌细过度性细胞癌？是不是就一定要割掉自己的右肾？是不是这样？那如果这个癌细胞割掉了，是不是癌细胞还会蔓延？如果还会蔓延，那白白的挨了一大刀，那要怎么办啊？哎呦，我太太只有40岁，又是传道娘，哎呦，怎么搞的？如果她真的走了的话，那我怎么办？哎，我只会烧开水。我生个男孩子，只我们都叫他啊，你读书就好了，读书就好了，从来教室都不会做。哎呀，没办法， 如果太太不在的话，我看我传道也不要当，没有办法当了。哎呀，那我只有当个十年多一点而已。怎么？难道神要我当个十年传道就不要当了吗？哈、哦，也想不透为什么会这样子哈。啊、哦心里想，那么我们两个到底做了什么错事啊、哦？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今天这个癌症的事情竟然临到我的太太的身上？她又是一个传道娘，要照顾三个孩子，那我要怎么办才好啊？那么12天，我晚上都没有睡觉，结果瘦了6公斤，啊，12天不睡觉就会瘦啊，瘦6公斤啊，很快就瘦6公斤，然后就禁食100天，每个早上我们两个啊就是相约祷告这样哈，那都禁食这样啊。但是这当中啊，神的恩典很大了哈，有很多弟兄姐妹知道了，都帮助祷告啊，甚至有人啊这个啊做异梦看一下哈啊，这个很多恩典说不完的哈。那么在这样体会到说哇，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就是有这个属灵的爱心哈，需要帮忙的时候大家都很帮忙啊，那都会彼此啊来代祷，非常好啊。那么我太太就常常就到这个重庆北路那个昌吉街口，昌吉街转角处，昌吉街吧哈，好像是昌吉街哈，啊那个巷口那个本来有一个广义检验所，有没有？以前有个广义检验所，那里就去常常拿尿液去检查到底血液有多少，每次检查那个医师都说差不多啦，血还是那样多啦，你还是到大医院去检查啦。哇，检查到后来我太太不好意思去了呢，竟然拿她的尿液说你假装是你的去验验看好不好啊，我为了爱太太没有办法还是拿去检验啦，检验还是一样，尿液还是里面有很多的血液这样子。哇，那怎么办才好？那他常常啊到这个学校去，同事都一直的怂恿他赶快，你要赶快啊，赶快去检查啊，你不要拖啊，人家台大医院医师对你那么好，怎么样？哦，这样子。但是每一次回来说，我可以不可以去？我就没表情了，话也讲不出来了哈，因为我心里有数。如果是神啊要来考验我们的信心的话啊，当然我们不用去，去了啊要开大刀又损坏肾脏，没有什么益处啊。再来，如果是这个癌细胞大家的身上都有，只是有没有发作啊？当你的免疫力降低，然后你身上发炎很严重的时候，癌细胞就发作了啊。那癌细胞发作的话啊，你就是癌症了。如果你的癌细胞一生都不发作，你就没有怎么样，还是活下去啊啊！所以啊，我心里想说，哎，去这个光宝大楼台大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有时候好像好一点，有时候比较严重，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比较严重。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一定是神在考验我们啊。所以啊，我就反对他啊到台大医院去啊，这样子啊，所以这样就一天一天的过去啊。那到了这个这个总会啊，总会就因为这个东马哈，东马就是沙巴州了。沙巴州是传教60周年纪念啊，这个76年啊，所以啊就派我啊到这个沙巴州去啊。那我当然我要去啊，心里想说，我看我要去比较好啊，心里想是这样。为什么呢？啊，有人说，你要太太现在也常常啊，这个有时候被想起来就悲伤，就流泪，有一点歇斯底里这样，你还要离开吗？啊，有的人这样讲啊。但是我说，我留着有什么用？我难道有办法医治我太太身上的病吗？不可能嘛。所以我心里想啊，如果我顺从天上的神，神或许因为我的顺从就会医治我太太的病。我当时这样，所以去民国76年11月11号，我就奉差派啊搭飞机到这个啊这个沙巴州去了啊。 一去一去了差不多啊，在沙巴就差不多五十天了哈，差不多在沙巴五十天啊。那因为他们是传教六十周年，所以到处在开联恩会，好几个会堂都会在现堂里啊。那再来还要上这个晚期神学训练班20天的课程啊。那么一到沙巴，哦，天气这么热，奇怪啊，这个眼睛怎么刺刺的刺刺的，一点点的光哦，这个现在这个光哦一定受不了的哈，一点点的光眼睛就痛这样啊。那我们那个传道同工就去买饮料水来，买什么给我洗眼睛啊，说没有，什么都没有用，奇怪啊，那怎么一直冒汗，怎么一直冒汗，哎呦啊，一照镜子，哎呦怎么搞的，好像一直瘦下去，奇怪，又黑又瘦又一直流汗，然后身体觉得很疲倦啊啊。那这个沙巴州大概绕了好多个教会，绕完了回到这个 KK 啊，就是这个啊科丹基拉马的啊，这个他们的首都了哈、啊，就是这个沙巴州的首都这边哦，在这边啊就举办了这个短期神学训练班20天啊，其中啊有一个大活动就是啊庆祝六十周年。啊，诗歌布道会啊，在这个沙巴州那个对面那个行政圆的那个大楼哈、哦，行政大楼下面有一个1400个人啊可以坐的啊一个地方要举行诗歌布道会啊，结果有30个诗班去唱啊。那我为什么派我去？因为我是宣道科啊，经过宣道科啊，经过这个诗歌啊，这个开始诗歌布道就是从台北做起的哈、啊，所以。找我是因为要我去示范给他们看啊，然后教他们怎么样做诗歌布道哈 所以我就在那边啊，也主持哈、啊，甚至也有独唱哈、啊，都有哈 那在那里主持一般的上来这样哈 那他们有一次示范以后，他们现在沙巴州啊都很会诗歌布道啊，就是这样子啊。那我就是去做这些工作啊，有一天啊，在这个 KK 哦、啊、这个。首都哦，这个安息日聚会的时候，哎，奇怪啊，啊，怎么搞的？讲到一半，这个眼皮就掉下来了，哎，眼皮自动掉下来啊，哎呦，那个脚好像猫王一样，哼，一直抖，眼睛要张开张不开，哎，就是，啊，看讲到这样，哦，原来我是生大病了，哈哈啊，生大病，他们那边的人从来没有生过这个病哈。啊，当然回来检查才知道是突眼性甲状腺亢进哈，啊，突眼性甲状腺亢进在这个这个沙巴州是不会发生的啊，因为这个发生这样就是因为太紧张、焦虑、压力、失眠、过劳啊才会引起的哈，啊，所以这个甲状腺亢进这个病啊在沙巴州不会存在，因为他们啊生活非常悠闲哈，所以他们。没有这个问题啊，所以他们都不会发生问题啊，因此他们也不晓得我是什么病啊。那当时啊，我因为心中挂虑太太的哈、啊、太太的病哈、啊、所以我到沙巴州以后，每次下课我就一直祷告，我一直祷告，走来走去一直祷告。那个跟我去的这个许东林长老说，哎，这个赖传道有问题哦，怎么常常都走来走去，念念有词，好像神经病这样，奇奇怪怪。其实我都是在祷告了哈，用灵言一直祷，每次有时间空的时间就一直祷告，走来走去这样子哈。啊，那啊，后来才知道哈，我出国这件事情啊，这个台北教会的啊，有一位陈太太。啊，就是庄义梅姐妹，也就是余时华的阿哥哦，啊，这表姑哈、哦，哎，表姑哈、哦，余时华的表姑了哈，啊，他以前啊，常常都是早上很早就在教会祷告哈、哦，啊，还有一位孙太太哈、哦，叫做什么梁桂兰哈、哦，梁桂兰姐妹啊，两个人哈、哦，他们。这个早上都在台北教会很认真祷告，差不多一个钟头哈、哦。所以啊，他们知道我到沙巴州去，就一直为我祷告哈、哦。那么有一天晚上啊这个陈太太啊，就是啊这个啊淑华的这个表姑哈、哦，哎，他就做了一个异梦啊， 啊，说啊，说我病得好重啊，哈、哦。那一边呐、啊，一边是他的爸爸哈、哦，英宗健啊，英宗健啊，差这边了、啊、哈。啊，那个天格给他差这边哈、啊，一个差这边，一个差这边，讲话的破病哈，说我病得好重这样的。哦，所以他马上打电话啊，来告诉我太太说，哦，赖传道在沙巴都病得很重哦，我晚上做一梦哦，看到了他病得很重啊，真的那时候我是病得太重了哈、啊。哦，那么就这样子哈、哦、啊，那这个眼睛怕光啊，冒汗不止啊，然后皮肤变黑，然后手脚开始有一点发抖，那么一直拉肚子，吃的东西营养都一直卸掉啊，然后晚上要起来啊，上一号走路都走不直哦，颠来颠去这样啊、哦。那么白天上课哦，有最多的课是一天十堂课哦，啊，有累死了，那很好睡，睡起来还是很累，啊、哦，上课很累，啊，坐着不自己，连自己在讲什么都不知道，一叮叮马上去躺，再叮叮马上又来上，又坐着上课，哦，这是自己也糊里糊涂了哈，那时候怎么样上课自己都不太清楚啊，啊，这样子哈，啊，七拖八拖啊，就拖到这个年底哈。啊就是十二月三十号啊，到十二月三十号，我还有一个行程，就是要到啊这个香港去啊，因为香港现在的这个炮台山教会的会堂在77年元旦要献堂啊，所以我十二月三十号就搭飞机由这个沙巴州哈 KK， 他搭到这个香港的启德机场。啊，当时是张恩哲啊传道，啊和这个传道和这个传道两哈、啊，他们都在香港啊，啊杨燕长老也在那里啊，那来接机的就是谁啊？啊就是杨啊，就是这个张传道他们夫妇哦、啊，啊那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啊，约伯记啊，约伯记啊第二章628页。约伯记第二章628页，我们来看一下啊，第11节啊，一起一念哈、啊。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华、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说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头上。好，我们看到这里啊，啊，当时啊，我一下飞机，哈、哦，遇到的就是张传道良。张传道良一看到我，啊哟，赖传道，你怎么变这样？我大哭啊，在机场大哭一场这样，哦，我自己不晓得我自己怎么样哈、哦。那这里有写，又黑又干又瘦又老又丑，就是这样。哎呀，短短的40天，竟然变了一个人哈、哦。所以这个张传道良看到我的时候，放声大哭了。这个真是，那更奇妙的是说，我在这个香港啊，这个。元旦是献堂礼哈，这个炮其实现在这个炮台山哈，炮台山献堂礼完了啊，然后布道会也完了啊，那么这个张传道就啊带我啊到这个海洋公园去哈、啊，那么最后一天啊要回来之前啊就是去海洋公园玩，玩到最后哎、欸、以前海洋公园有一个馆叫做什么金鱼馆。金鱼馆啊，这个金鱼馆里面有好多金鱼，哦，想不到这个张传道啊，他这个人啊，这个他是神经线比较大粗一点哈、哦，哎呀，哎，赖传道，你看你的眼睛就和这个金鱼的眼睛一样，哦，这样子凸出来，哦，啊，因为我是突眼性甲状腺亢进啊，所以他说我这个眼睛和那个金鱼一样啊。啊，当然，当时心里是很不高兴啊啊！ 那么在这个其实这几天在香港的时候啊，因为一直拉肚子，所以什么莫德纳式的什么所有的泻药都吃了，没有用，不能止泻，不能止泻的话就要一直的一直的啊拉肚子啊，那怎么办呢？有一个晚上啊，这个张传道良啊就用一个老人茶杯啊，拿了一杯东西啊，到我那个床边去啊，我们一起祷告哈，啊你把这个喝下去啊，你不要让杨长老知道哦。一喝才知道，哇，原来那一杯是烈酒啦，啊是 whisky， 好烈酒啊，感谢主，哦，那一杯喝下去，果然就隔天就不拉肚子了。所以这个酒会成为药，为什么成为药啊？我们可以解说一下，什么叫做甲状腺亢进啊？甲状腺亢进就是甲状腺啊，它是完全在消化营养的啊。那亢进就是机能过高，因为你这个机能太高了，所以吃下去的营养全部都泄掉了，拉肚子都泄掉了，所以你营养不够，你就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这样子那如果甲状腺机能过低症，就是越来越胖，越来越胖。为什么？因为消化营养很烂啊，就这样子啊，所以你要判断就是这样判断哈。如果越来越瘦，越来越瘦，那个甲状腺就是亢进；越来越胖，越来越胖，那个甲状腺机能过低症啊，过低啊。那亢进是过高症这样子啊，所以我当时就是一直拉肚子。就是把所有的营养都卸掉了，全身的营养一直卸，所以人就越来越瘦，又干又瘦这样子。那么这个烈酒是很补嘛，烈酒很补啊。那为什么你就是一直会泻肚子？就是因为你的肠子太松了，东西到这里呼呼就这样。那你喝了这个烈酒，就是补这个肠子，这个肠子有力量了，竖起来，就不会拉肚子了，原来是这个道理了啊！当然，这个杨长老师说，尽量都不要喝酒嘛，但是那个做药用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哈。那我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到了1月7号啊，我就坐飞机啊，回到这个桃园机场。那我们的今天没有来哈。陈万来弟兄啊，陈万来弟兄开着我们大同教会的车去接我，载着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太太三个啊，我家三个人去。我从这个机场走出来，很近哦，差不多哦，我这里和我太太那么远啊。竟然我爸爸不认我，我妈妈也不认得我，我太太也不认得我。只有万来兄认得我，啊，黑气啊，黑多少多了，一起都穿这束西装嘛，这个褐色的西装和这个一样哈，啊，都穿这束西装啊，黑气也是啦哈，因为我那时候我讲过，又黑又干又瘦又老又丑啊，实在是太难看了，所以而且眼睛是突突的，好像 ET 一样，啊，所以认不出我来了哈。感谢主。那就这样子，那这个再回来的时候，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我太太都不敢和我讲话，因为她说和我讲话她一定会一直哭，怎么会变成这个怪样子啊。那我的我的妈妈啦，我的妈妈这个额头皱皱的哈，病困了啦，一直说变样子了，怎么会变成这个怪样子回来？所以我当时是这样子啊。那一回来哦，家里的人就强逼我哦，7号回来，8号就逼我到这宫保大楼去检查。原来这个内分泌科在检查这个甲状腺亢进啊，很简单，就是这样，你把手伸出来，你眼睛闭起来啊，眼睛闭起来，把手伸出来啊。这个甲状腺亢进的人手就会这样，甲状腺亢进的人就会手就会抖，那就是甲状腺亢进啊。 啊，然后说你这个很严重哦。当时这个这个内分泌科啊，这个最有名的医师，还有一个老医师，那么年轻一点的医师很有名的就是张天君医师啊，这个张天君啊这样子啊，然后就开药给我吃了啊，然后说你还要到台大医院、啊、再去放射性的检验啊，要做放射性检验啊，所以我隔天就到那边做放射性检验，一照哦，原来我的甲状腺的机能是一般人的两三倍高了，就说如果正常人消化一，我是消化二点多了，莫怪这个所有的营养都消化掉了。那到底我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大毛病？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甲状腺亢进最怕就是吃咖啡啦，喝咖啡啦。啊，那我到这个沙巴州去，沙巴州有出产咖啡啊，啊，所以每天的饮料就是咖啡。哎呀，不能吃喝咖啡啊，偏偏饮料都是咖啡，天天喝都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所以越喝就越严重，才会回来是两三倍啊，正常人的两三倍的这个甲状腺的这个机能啊，是这样子啊。啊，那么既然啊回到家了，那就继续吃药啊。那么过年的时候，民国77年农历过年的时候哦，哇，因为吃了啊，你也一天要吃七种西药，有三次有十多颗哈、哦。那么其中有两颗是这个类固醇啊、哦，美国仙丹类固醇啊、哦、啊，当时的类固醇它善存那么大哈、哦，那一天要吃两颗呢哦，这样哦，越吃啊就变成渐渐的变成这个月亮脸水牛肩哈。啊，然后奇怪啊，身体越来越怪，眼睛昏花，圣经这个字看不清楚，报纸看不清楚，圣灵越看不清楚，什么都看不清楚了、啊，眼睛变成花花的，看不清楚啊啊，然后啊这个动作也非常迟钝，越来好像手脚越来越僵硬啊啊，那脸上都没有表情，要哭不能哭，要笑不能笑啊，这样很奇怪。哦，那很疲倦，很懒散，哇，脾气又很暴躁，哦，啊那啊，当时啊啊，觉得说，我变了一个人了，我完蛋了，我变了一个人了，啊，所以在过年那个时候啊，啊我啊我实在很可怜的，没有东西可以消遣，啊，所以啊只有看到那个茶壶，哦，茶壶比较大，嘿嘿，看得见啊，摸得着啊，啊，说这个茶壶好玩了、啊，所以看到人家卖茶壶，我就去看。这个我太太在旁边说啊，看到眼睛都要凸出来还要看，因为那个茶壶比较大，可以摸，可以啊，这个字都看不清楚，什么都看不清楚了 啊当时就是受这样的苦啊，没有办法啊是这样啊，然后啊我就继续吃药啊，继续吃药，吃到这个把九月，吃到九月的时候啊已经是八个月胖了19公斤，本来是八个月瘦了19公斤，现在是九个月胖了18公斤啊。我们看一节圣经，以赛亚书64章875页，以赛亚书64章。好，我们看第八节一起读，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所的工作。好，啊，我就好像一个粘土，一个泥巴一样哈、哦。哎，主耶稣一下子，啊，这个八个月瘦了19公斤，好像把我捏扁一样。嘿嘿，啊，现在吃药了啊，吃了这个宫保的药以后，哎，又胖起来了，哎，9个月又胖18公斤了，又胖起来了，啊，这样，啊，一下瘦一下胖，这样子哈、哦。不过后来的这个胖不好了哈、哦，因为是靠药来胖的了哈、哦。那心里想说，啊，
我是不是不能一直胖下去？哦，那我最好是不要再胖啊。但是，哎，这个张天君医师的报告，哎，不是他的医学报告啊，医学报告出来了，怎么写？患突眼性甲状腺亢进的人啊，当然有三种医疗方法。过去的人是吃那个原子药啊，这个原子药一吃的话，小孩子啊不能和小孩子睡觉啊，一个礼拜不要和他们睡觉，因为这个有放射性啊，不行啊。那再来第二种方法就是开刀，把这个甲状腺割少一点啊，割小一点啊。啊，第三种方法就是服药哦。那么第三种方法服药，这个张天君医师竟然这样写：如果没有继续服药，就会心脏衰竭而死。我看到这样哦，不敢停止吃药了，我就继续吃。从这个八月我看到这个报告以后，就继续服药这个12月25号。我记得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是教育处的处的，那正好在办这个大学生的辅导员训练啊，在这个总会办啊。那赖大成传道啊，我的弟弟啊，就在负责台中教会，那我就啊到这个他的房间，这个传道房去坐。我说我很奇怪呢，我有祷告呢，啊，我有按时哦，这个是全台湾哦最有名的医师开的药，我都有吃呢。但是哦，我发觉哦，到八月的时候哦，我是病比较好哦，但是现在继续服药，怎么好像不但没有效，好像越来越严重呢？我这样告诉我的弟弟啊，那么神就借着我弟弟的嘴巴来给我这个当头棒喝啊。怎么讲呢？他就说：“你是电药狂是不是？没有吃药会死吗？如果你是靠吃药好的话，啊，那么你以后啊，你在台上就为那个医师宣传好了。主耶稣不让你吃药了。”我弟弟竟然开口这样给我提醒了哈。我这样被他一讲以后啊，我就好像醒过来一样。不要吃药，我说我有祷告，我说我有祷告的，不是，不要吃药，只有祷告。哎，照理讲哦，两颗哦，一天吃两颗的类固醇不能够马上停止哦，啊，但是那时候啊，神帮助我有信心啊，啊，说好，明天12月26号就是我的生日，我不吃药了，嚯，啊，隔天我就没有吃药。只有祷告祷告祷告，哎，奇妙啊，怎么都没有吃药，只有祷告啊，病怎么好得那么快，一直好过来一直好过来一直好过来，哎，到今天已经二三十年了哈，哎，竟然还做很多圣功，啊，都没有死掉，没有心脏衰竭而死，而且讲话又讲这么大声，所以这个是神的帮助哈，哦，那时候我的弟弟就是这样告诉我啊，不过啊，我身上还是有一根刺，所以我们看哥林多后书12章啊，258页，哥林多后书12章啊，我们从第7节读起哈，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啊，哦，这是保罗的体验。他说身上有一根刺啊，我真的也有一根刺啊，啊，到今天我还是不可以吃辣椒哦，吃辣椒马上会知道哦，什么眼睛会 有一点刺刺的，还会流泪，痛痛的，哎呀，而且这个眼球哦会硬起来，好像弹珠一样，哈、哦。我如果吃这个辣椒啊，啊，吃这个火椒，哦，那个胡椒比较没关系哦，啊，那个瓦萨比也没有关系，但是不能吃辣椒，一吃辣椒就是眼睛会那个，而咖啡因也不可以吃太多，所以我啊尽量我都没有喝咖啡啊、哦，啊，还有那个碘啊，碘就是海带类的也不可以吃太多哦，那个都是甲状腺亢进，机能过高的人不可以吃的啊，啊，那么机能过低的就都可以吃，而且多吃有益啊，是这样的。所以到今天我还是这样啊，不过感谢主的恩典了、啊、哈。啊，那再来，我讲到这边还有没有讲到的是什么？我的传道娘，我的长老娘哈、啊。这个传道娘啊，她什么好的？她怎么好？其实她受苦可能差不多一年了、啊，那我受苦差不多两年啊，因为。我那个病哦，这个指头哦，脚趾头、手指头都肿起来哦，慢慢消，慢慢消，那个是拖很久哦。那反而我太太比较快解决啊，啊，因为她是过度性啊，细胞上皮癌啊，过度性细胞上右肾，过度性细胞上皮癌啊。那当时啊，我们知道这个阿高姨啊，啊，我们大同的阿二姨哈，二姨就说了。啊，如果是癌的话，吼、哦，我都是靠祷告，吼、哦，求主耶稣怜悯啊。再来，我就是以前有舌癌，哦，他的舌头长过东西啊。他说我只是吃了这个啊，这个消炎解毒的啦，啊、就是这个什么，哦啊，那个诶。定地金银花了，还有这个定地蜈蚣了哈，定地蜈蚣把那个头摘掉，脚都拉掉哈，十条哈，那和这个金银花，还有黄菊花，还有甘草哈，啊，就这样子熬那个汤来喝而已啊，啊，所以我太太如果说服药，只有喝这个消炎解毒的这个汤而已了哈，啊，其他没有吃什么药啊，感谢主。后来就好起来，而且比以前更健康啊啊！所以说很多事情啊，我们想说，到底是神的什么旨意啊？原来神就是说，你要教约伯记，不可以没有体验啊，你一定要有体验才可以教啊！所以呀、啊，我们就再讲哈、啊，讲到这个。一百年啊，民国一百年，我接到神学院的公文啊，说啊，这个老一辈的这些讲员哦，啊，都不在神学院讲了啊，谢顺道长老啦，啊，徐东林长老啦，这个邱义雄长老啦，啊，陈恩道长老啊，都不在神学院讲课啦，现在要换新的啦。哎呀，我看，谁讲我的约伯记？怎么是注目我们？我们大同刚走的赵宏仁传道，哈哈哈！所以赵宏仁传道他就接我来讲约伯记，民国一百年，哎，结果好像是101年发生的吧？啊，他被派到这个花莲啊灵恩会啊，结果他就骑脚踏车出去啊散心，脚踏车骑到一半，忽然间砰跌倒了，哎呀，啊脚头好像是碰到了，啊，就到医院去检查，一看，哎。你头里面有脑瘤啊，要赶快开刀啊，不然越来越大呢。哦，到今天好像开刀6次了，啊，他受了很大苦啊。接约伯记，我受这样的苦，他接约伯记又受很好大的苦，脑部开刀个7次，好、啊，哎，6次啊。所以这个讲约伯记好像很不简单的样子。哦，我再讲哈，这个十月啊，上个月10月6号第一个晚上啊，因为三重小区的神学班都是礼拜一讲的嘛，所以10月6号我就去讲第一次，一共有10次啊，20堂啊，啊去讲第一次，啊第一节下课，啊我就去小姐，呵呵啊去上1号的时候，哎，怎么搞的？ 这个膀胱好像火在烧一样，哦，啊，我说奇怪，怎么搞的？今天刚上约伯记，怎么膀胱又在火，像火一样烧一样啊？啊，那隔天就是那一天晚上了啊，大清早一点半到三点半之间，我竟然三次上厕所。我从来没有啊，这个血尿，竟然这个马桶里都是红色的，哇！今天我才讲三通小计，讲第一次啊，第一节课那时候膀胱有点烧热，哎，怎么那一天晚上两三次上厕所，哇，都是红色的，哦，当时我心里想说，哎呀，真不简单呐，所以。啊，隔天我到这个平安诊所去，啊，拿了五天的药啊，啊，我心里一直祷告说，哎呀，不行，为什么呢？因为隔天啊就要到松山教会去灵恩布道会了，啊，我那礼拜一我去二重上这个三重小区的课，哎，啊，竟然发生这个事情，我一直祷告啊，感谢主，啊，没有问题啊，我反而是到松山教会去。去布道啊，哦，那个布道会，讲到的都是我在布道，那个田辉王传道派去，竟然啊，他到这个加拿，他去美国和啊去大陆和美国的时候，眼睛受伤很严重，去开刀了，结果他再要他又有这个糖尿病啊，所以也带这个血糖的药啊，啊，谁知道不晓得是。是眼睛看不太见来怎么样，哎，竟然吃错药，吃了血糖的药吃太多了，哎呦，结果那一天倒下去，他说，哎呦，哦，血糖可能很降了，差不多50吧，哦，我现在都没有办法了，我不能动了，我这样啊，我说，哎呦，感谢主，我说感谢主，我太太在我的包包里面有用那个塑胶袋换一团黑糖，因为我也是在吃血糖的啊，如果需要糖的时候那个黑糖最好啊，是，所以我就拿一团给他吃，哦，幸好这样救了他的命。去这个松山教会的时候，哦，所以他布道会他只有勉励祷告两次而已啊，其他都不是他负责的哈，哦，啊，这个很奇妙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做圣工是有时候要经历很多的考验啊，不要以为做圣工很容易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精心祷告啊，那么今天我们现在唱诗162首。
在世路上直到天家。当我跪在世恩座前，一切忧患谢绝，甚至救主负我重担，待我何等周全，欢喜唱诗赞美救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抱着天天背负重担，在世路上直到天家。